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很感恩我们在新的一年第一次主日崇拜哈，能够看见大家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悦啊！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水，我们在屏幕上相见，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交流哈，特别看到巴生弟兄，一家人，感谢主哈。我也相信，也不只是华生弟兄他们一家人，也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是一家一家的。在国内，大家还沉浸在过年的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哈。我们觉得过年，我们更想念属灵的一个相交，属灵的一个团聚，是吧？能够在线下能够与多年不见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交通、有相见、有分享的话。你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非常喜乐的盛世分享美食，对吧？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有种在地如天的感觉。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将来的团聚什么样子的？那至少我们在地上的相聚有这样一个缩影，使我们略尝一下啊，将来在永恒里多么的美好，在那里能够与数也数不过来的众圣徒。一同来分享上帝的恩典，正像刚才的诗歌，其恩典当中所唱的那样，将来喜年圣徒团欢聚，恩光爱溢千年，在那一种永远没有止息的上帝的恩典的同在和伴随当中，我们将更加完全的来荣耀他，来见证他，来分享他。好，我们。将继续呢分享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呢，我们进到第十章的时候呢，第十章的内容呢还是比较长的。其实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已经在耶路撒冷的路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了，这也是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这路上呢，我们仍然看见，其实很多人需要福音，很多人需要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国度。认识真正活着的目的，正像我们上周所分享的那样，法利赛人以婚姻或者是以离婚的问题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其好的一个回应。这样一个回应呢，其实是把众人一同带到那里，不是只是带到律法那里，而是带到源头上帝那里。带到上帝的创造起初的计划和设计当中，而这样一个设计，这样一个完美的设计，最终的成全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否则这将是一个失败的设计，就像罪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后果一样，是人自己无法去修复的。同样，婚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人自己能够去修复的。所以，最美好的事物。也让我们知道，他最终是在基督里面得以成全的。所以，不管你在地上的婚姻是享受着婚姻所带来的幸福、美满、喜乐，或者你的婚姻是不尽如意、是坎坷和痛苦的、有遗憾和缺失的，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终有一天，那婚姻的意义将在羔羊婚娶的宴席当中得到完美的呈现。在那一刻，正如启示录所说的，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今天你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吗？如果是的，那你就有福了。所以你再从天上的婚宴再来看地上的婚姻与爱情，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你也真正能够享受到那属灵的婚姻和属地婚姻当中的一个。有限的结合吧，在这样一个结合当中，不管是经历眼泪痛苦，还是喜乐欢笑，你总能够在其中体味到那天上的美景。你越能够在其中，感受到的，越能够去想到、反映到天上的，那么你能够越能够真正的去享受当下的婚姻，不管是你觉得好的，或者觉得苦涩的，都一样，那不影响。你对婚姻真正的理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下一段圣经。在这段圣经当中呢，也是我们所熟悉的， 我们将看到一个寻求永生的人，他是如何的来寻求永生？究竟永生是我们能够寻找到的，或者我们自己的努力所能够达到的吗？基督在这件事上所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好的，我们先请郑弟兄将今天的主题圣经给大家读出来，《马可福音》第10章17到31节。
好的，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语。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的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100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做完了，安置地上。
好的，谢谢邓兄。好，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在新年伊始。我们众人一同团聚在你的桌子前，我们深愿你向我们彰显你向我们的祝福和恩典，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新的开始起点之上，你带着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要赐给一切寻求你的人。你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有新的开始，有新的成长，也让我们在不断轮回的这样时间的过程当中，去让我们看见你是主啊，引导我们更近、更加的靠近你，和更愿意去顺服你旨意的道路。你也让我们更加看见主啊，不管我们如何的微小，你却愿意使用我们见证你自己。所以，我们祈求主，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带着谦卑渴慕的心来寻求你的面。主也将你恩典满满的赐下给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今天的主题圣经分享之前呢，我们前面呢还有留一小段呢，就是在耶稣有关离婚的教导之后呢，有一段就是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这是圣经当中很少有的一段，这样少有的一段呢，就是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完整的，就是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不管是关于婚姻的，是关于孩子的，这样一个整全的教导，我们的确感到所有的人， 就是人从被造、被设计，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为了与神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并且在地上来为荣耀上帝而活着。除了第一个人亚当之外，所有的人都经历一个从出生到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对吧？一个人，今天我们能够坐这里，是一个成人来听神的话语，和一个才出生、还在慢慢成长童年过程当中的孩子，在上帝的眼中呢，是一样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会把它分作几个阶段，也会看作呢，是好像是不一样的。一个我们怀中抱着的婴孩，和我们看见的一个成人。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他们。我们会认为一个孩子他还很小，他这个时候他是不太能够明白理解一些话、一些道理的。那我们会认为大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听福音和理解福音的，能够对神的国是有认识的。这仿佛呢也是门徒们当时的想法。所以当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求耶稣摸他们的时候，那用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这似乎呢，如果我们已经接受基督教教育的，那我们会觉得这是一幅很美的图景。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法利赛人和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们，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是反对的，是吧？是不接受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有已经跟随耶稣或者听耶稣讲道的父母们，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摸他们，这显然这些父母们是接受了天国的教育，是被神的道所教育的人，是在信仰上有认识、有归正的人。而他们不仅自己来听耶稣的讲道，他们渴望得到让他们的孩子来认识耶稣，让耶稣的祝福和恩典也临到他们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对吧？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为至宝的那一刻，我们同时会认为说，我们的孩子也理当这样认识耶稣，来寻求耶稣。但是呢，与耶稣当时服侍的场景相冲突的是，耶稣可能在当时是很忙的。在他身边有很多的人，或者要寻求医治，或者在听他讲道。如果有父母想着说让孩子来就近耶稣的话，势必呢会打岔或者影响耶稣当下正在进行的教导或者服侍的工作。于是呢，门徒们呢就非常的就认为呢这个时机呢是不合时宜的，他就责备众人，就认为说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依然觉得小孩子不懂事。这个时候，不要影响耶稣正式的服侍和工作。言下之意呢，耶稣正式的服侍和工作是针对成人的，而对这些孩子来说，你父母去做就好了。但是耶稣的反应和门徒们却是截然不同的。耶稣就怎么样？耶稣是恼怒。就恼怒谁呢？看见就恼怒，显然是恼怒这些拦阻父母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人。哦，这也是一个很少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就是表达耶稣情绪的一个词，你很少看到有耶稣生气、有耶稣恼怒的很少。在这件事上，你就显明了，就像我们显明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他看待这些孩子和他们几十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长大是一样的。我们也不要认为说成年人他们特别的需要听到或者是福音，而小孩子他们现在不需要，因为他们还无法领受福音，还无法去明白。就像这些孩子，如果被耶稣摸了，或是被耶稣祝福的话，他们能够感知什么，或者说他们能够了解多少，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不只是一个孩子，也甚至不只是这一代人。 结合我们所看的《撒母耳记》，我们同样看见，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以色列当中有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有无数的祭司。但是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的时候，却在半夜里呼唤一个童子，甚至在那一个童子还不认识耶和华。也从来没有领受过耶和华启示的，没有任何所谓的属灵的经验的孩子，耶和华呼唤他，他都不知道是耶和华呼唤他，向这样一个童子说话。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不管你有没有正在接受，就是对自己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从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眼光。不只是从我们要从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的身上稍微转离一点，要看得更远，包括我们现在怀中所抱的，或者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他们所濡养的、所怀抱的这些孩子。其实我们没有在线下聚会，如果我在线下聚会，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一家一家的。特别是有带着孩子、抱着孩子来听上、来敬拜的这样一个场景是非常美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看起来现在还是一点都不懂事的孩子，他们的未来、他们将来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是什么样子。用耶稣的话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任何一个，就是任何一个，今天我们知道成为神的儿女，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过去也曾经是孩子。在你还没有意识的时候，你曾受到哪些影响，你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相信一个。孩子越早让他来就近来听上帝的话，来就近基督是最好的，是对他来说是最大的祝福。如果一个父母小的时候抱着孩子打麻将，这个孩子那很容易长大之后就习惯于这种生活，他对这个是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如果一对基督徒父母从小从怀孕到乳养的过程都带着孩子在教会里听上帝的话，那他是很喜欢在教会里，很喜欢，很熟悉上帝的道路。那时候不一定啊，有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的偏离，那个概率有多少？我没有做过统计，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相信。那些从小真的被父母带到教会当中成长的孩子，他们的人生在未来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话语的一个认知、一个熟悉、一个回应呢，将是不一样的。所以，别人可能认为说，哎，这些孩子现在没必要让他这么早来认识基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这是一个做父母该有的责任。我们为此也应该尽心来遵行神的话语，把孩子带到耶稣这里来。如果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这些孩子来靠近他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我们的孩子放置在上帝的福音和天国之外呢？所以。我们更应当看到，承受上帝国度的人，恰恰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像小孩子一样，是单纯的，是真的是全然的信赖的，是对上帝的话，是对上帝完全的相信和顺服。为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求主也怜悯我们哈。我们只是呢，稍微看一点点耶稣关于让孩子到他面前来这样一个教导，也以此呢，也激励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 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夫妻弟兄姊妹啊，预备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来靠近耶稣，来就近他，这是对他们最大的爱和祝福。耶稣乐意祝福他们，他以他自己的爱来怀抱，来摸他们，来祝福他们。那么，你无法想象，当哈拿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的时候，他并没有一定想着说我的孩子将来要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人，成为一个大人物，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上帝使用了撒母耳，在那个时代当中，借着他高立了以色列两任君王，也使用他将以色列人从世世世代带入王国时期。这都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但是我想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也是一样，我们只管尽我们的责任。上帝要如何在一代一代的孩子身上来成就他的旨意，成就他的计划，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耶稣爱你的孩子超过任何一个父母对孩子的爱。所有在这个时期，你因着信仰，在孩子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服侍和努力都是有价值的。不要看人的反对，不要听人的声音，要相信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乐意来听主的声音。”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主题圣经。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来寻找耶稣。这个人呢是，我们很熟悉这段故事，对吧？我们可以从耶稣对这样一个这个事件的三个部分的回应来思考。第一个呢，我们将看到他与，就是或者说这一个少年的财主与耶稣的这段对话，第一段对话来看。第二部分呢，我们看耶稣与门徒的这段对话。第二部分的对话，这段对话呢是与前面少年财主跟耶稣对话，往下的一个延续。最后的一段对话是耶稣直接针对门徒的一段对话。在这三段对话当中，我们将看见上帝的恩典如何在永生这件事上的一个回应。如果是你的话，当看到圣经当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少年人来到耶稣面前，那你一定也会像耶稣一样，看见他就非常的喜欢他，非常的爱他。首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年轻人，而且是一个有钱的年轻人，不但是一个有钱的年轻人，还是一个做官的一个年轻人。不但是一个做官的年轻人，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教养、有信仰、有教养的人。不但如此，还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他不但具备了这些优良的品质，而且他到耶稣面前来，他对耶稣是有认识的。就是这样一个如此优秀的人，他不像法利赛人那样，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对耶稣很认识了，他们觉得用他们的知识来判断耶稣不值得，他们用真诚的谦卑的方式来寻求耶稣。相反，这一个年轻人，这样一个真正有知识又有能力又有地位的一个年轻人，反倒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上说是跪在他面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种举动和方式。
简直是很
他不认为说这样，他不认为说这样一个看起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老师不值得他尊重。相反，他认为这是他正要找的老师。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来说啊，这样一个人已经人生比较完美了，是吧？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生，有知识，又有财富，又有能力，又有品格，好像如果是做基督徒，现在很多基督徒理想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对吧？ 年少认识主，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信仰教的家庭当中，又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不都已经很满足了吗？还要什么呢？难道在这样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不是一个人人称道、值得人尊重的一个人吗？还有什么要寻求的呢？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就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人生状态。他仍旧有说不出来的缺乏与需要，所以正是这样一个缺乏与需要，是引导着他继续的去寻找。当然，这样一个寻找，在宗教的领袖，在宗教界那里，没办法得到他所要得到。他听见耶稣，他来寻求耶稣。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觉得。他对耶稣的寻求，仍然是有他自己的误区的。什么误区呢？我们首先看他到耶稣面前是怎么求的。他对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好，他的一个祈求呢，我们通过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他对耶稣的称呼。是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对耶稣的评价已经是相当高了，对吧？不是从知识的层面，也不是从能力的层面，而是从一个，甚至不只是道德。虽然良善它是道德层面的，但是它也远超于道德层面的。这样一个对耶稣的评价与认识，不是为了寻求在知识上的理解或者满足，而是一个真诚的盼望，一个完全的。这个良善不只说人比较好，这个良善更是中国人所说的是一种至善，就是至极的完美。在他观察来观察去，只有这一位。拿撒勒的耶稣是那一个至善的老师，那这是他对耶稣的评价与认识。这样一个评价呢，我们往后再来看，我们就会耶稣针对这样一个称呼是有他的回应。接下来他要寻求的什么呢？他寻求的不是说我有什么问题，你来给我解答，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我不明白，而是说，他认为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就是困扰他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在人生现阶段很满足的人，他仍有不满足，就是他没有永生的把握，他需要永生，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拥有永生。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永生，但这永生是什么呢？他所寻求的这个永生，和我们的秦始皇所寻找的长生不老药是不是同一件事呢？秦始皇因为拥有了天下的权力和财富，他盼望自己永永远远承受、享受这样一个财富和权力，所以到处寻找长生不老药。那是不是这个年轻人也是因为自己少年得志，什么都有了，也盼望自己永永远远享受这一种财富，这种生活呢？如果他是认真的，那么他所寻求的似乎和秦始皇所寻找的是不一样的。秦始皇所寻找的是一个时间性的，是一个私欲性的，在时间当中去享受。最终之乐，而这样一个人，他所寻求的永生呢，不只是时间的长度，而是一个人生质的、生命质的一个寻求，生命质量的一个寻求。那到底什么是永生？永生如果不只是时间的一个长度，它是关系着生命的质量的话，那么永生是和什么有关的呢？永生和良善是有关的，对吧？他不是寻求一个什么有认为有 有高深学问的人来指给他什么，而是说寻求一个真正良善。在他看来，永生和良善有关系，没有良善就没有真正生命的质量，没有生命的质量就不存在永生，就没有永生。也就是说，一个邪恶的人活着，实际上是跟死了是一样。这样的生命不值得去活，这样的生命也不是真正的生命。既然不是真正的生命，它也和永生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永生是和良善有关的。那说得更直白一点，永生它是关系一个纯洁的或者是圣洁的存在。而耶稣对他的回应呢，却把这样一个他还不明白的永生呢，说得更清楚。下面耶稣曾经回应道，就是神的国和永生是相关的，不只是良善，而是永生和神的国是相关的。永生就是进入永生就是进入上帝的国，也就是说。不在上帝的国里就没有永生，进入上帝的国就是进入那真正的永生。那门徒的回应呢，又把这样一个神的国与另外一些事情相连，就是门徒们说，这样看来人谁还能得救呢？进入神的国得永生和得救也是相连，那这就意味着。所有在寻求永生过程当中的人，第一，他不在神的国里；第二，他没有生命；第三，他是在死亡当中，没有得救，就是在灭亡当中。所以，他需要得救。所以，我们所说的得救，或者说承受永生，或者说进入神的国，或者说得生命，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呢，是一个意思。就是与上帝相连，活在他的管理当中，与他在一个正确的生命秩序当中，在他的里面脱离死亡的权势。所以，这种死亡的权势，并不是说意味着他现在奄奄一息了，而是说在他如日中天享受的人生至极的成就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在一种死亡与缺乏的状态当中。就是这种领悟，这种认识是很多人都不具备的，是没有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他们认为人生就是要不断的追求一种更加的富有，拥有更多的财富与地位，是这样一个已经在其中的一个年轻人，他已经发现了在这个里面，他并没有感受到生命。相反呢，他觉得的是缺乏，他感受到的是贫穷，是死亡。他没有盼望，他渴望得到永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误区。当他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事？”其实这个事。在其他的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其实这个事呢，还有一个词，前面有一个修饰，是我当行什么善事，不只是事，就是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在他认为，如果永生是与善相连的话，那么我一定是要做什么事能够去配得那一个永生，因为邪恶和永生是没有关系的，那我当做的应该是良善的。是纯全的，是好的。当然，我们再把这些事情再继续往前推演，那我们就回到创世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对吧？也就是说，从他整个的状况来说，他对自己的生命状况是不满意的。其实他这样的一个寻求，和几十年之后保罗在雅典，不是雅典达。是亚略巴古对着雅典那些异教徒、希腊人所讲的道是一样的。雅典人为了寻求自己的平安，为了寻求在 与神认识上帝，那么他们所有的上帝，所有他们认为的神，他们都拜过完。最后还有一个叫未始之神，也把它加上。这已经包括了他们所有能够认识、了解的上帝，所有的神之外的那些神，通通都包含在未始之神里面。因为我仍然认为我的认知是有限的。我的认知是有限，知识是有限的，包括对神的认识。所以未始之神，如果我还有没有认识到的神，我也拜上，一个不漏，因为漏一个就意味着可能就缺失了，就不完美，就不完整。那么从道德层面，那犹太人他们对道德的一种意识与追求，是比雅典人对智性上的追求是更高，所以。它代表的就是那种看起来非常正统的、非常正宗的犹太的虔诚信徒，就是力求在人生的方方面面达到一种极致的平衡和完美，甚至这种完美已经到了严苛的地步，哪怕我已经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了，我还是想。是不是还有哪些事情我不了解，我没有做到？我要找到一个我佩服的、更有道德权威的人来指点一二，能够发现我生命当中的哪些问题，教导我一点。也许我从哪一点继续再有突破，那我也许能够达至人生的完美，进入永生。那这条路让人看起来是。非常令人佩服的路，因为人会认为说这才叫人，因为他们对人生的追求已经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这个世界情欲，他们在追求一种至极的完美。但是，从耶稣的回答是令人绝望的。耶稣如何回答他？耶稣在没有告诉他如何得永生之前，耶稣第一个反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呢？这句话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光照与启示。在他的认知当中，他已经觉得说我的认知已经很正确了，你是一个良善的老师。但是耶稣叫他重新反思，你口中所称的良善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呢？为了能够更让他清楚的了解耶稣，还有一句话在后面跟着是：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哇，这句话真的是，其实这句话呢是无疑是把他所有的前面的称呼也好，寻求也好，是彻底的粉碎掉。为什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来得及去思想的话，他会发现自己的前后的矛盾与不一致。为什么？因为他一面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但是他的意识当中，耶稣就是老师，就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教师而已。但是耶稣说：“你既然称呼我是良善，那么这个世界上有良善吗？有。”但是只有一位，那是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那这个世界，在这样一个耶稣的启示当中，那要么耶稣自己不是良善的，那你称呼耶稣是良善的，那你就称呼错了，对不对？要么如果耶稣确实如你所称的是良善的，那么耶稣就不是人，那他一定是谁？他一定是神，也除非他是神，他才能被称呼为唯一的良善。那么，这不是对他人生一个最大的打击，或者说最大的一个翻转吗？如果在这件事上，他能够真正的在这种在耶稣的话语的光照之下有这样一个启发的话，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不用再问我当做什么。你也不用再问我当怎样承受永生，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你所有所积累的人生资本全部被拆毁掉，你过去所有的努力 他以为他可以带到耶稣面前来，把他所有的经历、成就和耶稣说一说的这些东西，你不用说了，因为这些在光中不值一提。所以耶稣的话每一句，的确如同一把两刃的剑一样，是如此的锋利。他不用刻意的来为你做任何的分析。只要他启示上帝的荣耀，上帝自己那么一点点，足以让你所有的人全部在他面前赤露敞开，没有地方可以隐藏的。我相信这一个年轻人到耶稣面前来，他是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的，包括言谈举止、衣着打扮、行事。都是做了最好的准备的，因为他做最好的准备，希望能够获得耶稣的青睐、指点一二，能够解决他生命当中的迷雾。但是，当耶稣的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是把他所有所做的准备，都如同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全部的被吹开，显出的是什么？显出的是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对上帝认识的无知，我们对自己认识的无知。所以，想到如果我们真的是进入到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去思想，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所有做的努力都不可能达到上帝所说的良善，因为你是人，你是被造的；第二，因为你是人，你是堕落的。在这位永恒的、唯一的良善的上帝面前，你没有任何可以谈的资本。这是令人绝望的。所以，当他这样来寻求，当耶稣这样反问他的时候，的确，前面一句话已经足以让他陷入到其实真正的，已经整个的人生其实都已经被应该被拆毁和应该被拆毁了。但是，人能这么快的反应过来吗？其实人不能，真的不能。因为虚伪和假善，实际上是把人的思想和智力也会被蒙蔽的。人没办法跳出自己这样一个已经伪装好的形态、形式当中，直接的来面对上帝。那么，耶稣会有进一步的启示，进一步的启示通过什么？通过上帝的律法。律法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它不只是显出上帝的圣洁，他也不只是指出了作为上帝神子民的一个标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显出我们的亏欠。律法就是首先来定罪的。所以，当耶稣进一步启示说呢，律法你是知道的。耶稣并没有说这需要一个特别的、更高的一个指示，没有，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把他自己的圣洁和标准，已经在圣经当中已经启示出来了。所以耶稣说呢，律法你是知道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是耶稣把摩西十诫当中的其中的后六诫的内容呢，再次重复的告诉给他，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耶稣也不是说他不知道，对于一个最基本的律法之子来说的话，这是他们从小受的教育。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是吧？”他做好了准备了。他也可能想到耶稣会告诉他的无外乎他从小父母或者老师教导他的，但是他说我不但得了60分，我感觉我得了满分，因为我从小 都遵守了，无懈可击，非常的完美。在这种教导之下，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师长，我都是礼貌有加，我从来不越矩。这是孔子说的，人到几十岁不越矩啊，到60岁是吧？那这个年轻人已经从小很自律，很规范自己的道德信仰生活的人，我从小都遵守了，已经遵守的，我觉得我不知道还要再遵守什么。但是接下去，耶稣的话是要进一步揭开人生命的真实本面。耶稣说：“那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呢？你还缺少一件，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所以，当这句话再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圣经上怎么形容这个年轻人呢？路加福音说呢，他当时都变了脸色，整个脸色都变了，因为他没有想到，他以为他已经做到了。事实上，当这样一个继续往下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的时候呢，他发现，你能真实的、诚实的做到爱人如己吗？他可能觉得我已经在很多合适的、合理的层面已经做到了爱人，起码我不偷窃别人的东西，我不要；起码我不奸淫别人的妻子，我不会去贪恋，我守着自己的本分，对婚姻的忠诚。起码我不会为了利益说谎言，我不会贪图别人东西，我守着我的底线，因为我也不缺乏。但是律法仅仅是如此吗？耶稣也总结了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你真要爱人如己吗？所以，当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周济，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这是两个，这包含了就是耶稣所说诫命的两个，爱人如己，尽心爱神。前面你真的要实践你的信仰，爱人如己，全部分给穷人，以至于说你变得一无所有吗？后面你真的把生命的主权全然交给上帝，全然爱他和顺服他、跟随他吗？你不是称他为良善的吗？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那么就意味着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他就是上帝，来跟随他，你能做到吗？要知道，在当时跟随耶稣是一个，正如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跟随耶稣并不是一个令人喜悦的，就是讨人喜欢的职业，你能做到吗？所以今天，如果主是这样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也觉得我能做到吗？我很难做到，甚至来说，真实的来说，我做不到。最后，我觉得至少这个年轻人是诚实的，他没有做出任何虚伪的一个回应和表示，他脸色变了，至少在他离开耶稣之前，他的脸色都没有恢复过来，因为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你可以想象前后两个人来的时候春风满面啊，真的是洋洋得意；走的时候忧忧愁愁，这忧愁比来的时候那是好的。那你说为什么好的呢？今天我们走进教会，我们带着愁容来，走的时候欢欢喜喜走，那个不是好的吗？那为什么这个人高高兴兴的来，走的时候忧忧愁的走了，我们说是好的呢？这种忧愁是灵魂的忧愁，是该有的忧愁，总比那一种虚假的喜乐好，那种虚假的满足感，他以为他是一个已经达到人生至极巅峰的人。但是在这一刻，他认识到，其实自己 不过是一个赤身露体的人而已。他以为他曾经所遵守的，甚至是从小都遵守的律法，事实上现在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遵守。而难过的是，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去遵守。当然是那样说，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财产多是一个他外在的条件，是一个把他内心真实的状况暴露出来的一个条件，并不只是财产多，财产少的难道就能够撇下一些所有的分给穷人吗？财产少的人岂不更加觉得说，我就那么一点，我怎能分给别人？这只是显明了，从生命的深处，我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为自己而活的人，包括寻求永生这件事上也是自私的。那你寻求的不是永生，你以为你寻求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是一个很纯洁的一个信仰吗？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纯洁的纯洁的一个行动的背后，难道不还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一个动机，一个目的吗？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不管你是一个血肉夫人，你是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或者一个什么被社会所抛弃的一个乞丐，在耶稣的面前都是一样，或者你是一个锦衣玉食的成功人士，来到耶稣的面前，你都会发现自己就是一个乞丐，是一个自己没有办法去满足上帝要求的人。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如果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面前，你从来没有过这种圣洁的忧愁。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伤心和绝望，那么你可能还没有理解天国是什么，你还没有理解良善和圣洁是什么，你可能还是在觉得说，耶稣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就觉得够了。只有当真正认识到天国或者永生是一个我自己永远无法企及和达到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从心里面生发出忧愁来。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怎样来启示天国，或者说启示永生。他是至极的完美和良善，但是他又是我们人所没办法达到的良善。所以，当少年人走了，耶稣的回应，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有钱财的人，那这样说来，乞丐进神的国是不是就容易呢？耶稣这话是不是指的这个钱财多寡的问题呢？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是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耶稣也进一步解释，这个有钱的人不只是有财富的人，因为门徒们特别稀奇，因为门徒们无法去理解为什么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就难呢？犹太人一向认为财富难道就不是上帝的赐福的象征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个个都是财主，对吧？人生的财富就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见证和记号，耶稣反过来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哇，一下子他们就觉得懵了。而耶稣进一步解释说，倚靠钱财的人，不是说你拥有钱财，而是倚靠钱财的人。这不是说是把这个有钱的人把它分作两类，而是进一步扩大了把所有倚靠钱财的人都放在其中。不只是有钱的人，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像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其实也是依靠钱财，只不过是我们羡慕，我们努力打拼，还没有得到那么多。其实我们也是依靠钱财的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生命 不依赖于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依赖其他。依赖钱财，只不过是我们在所有在上帝之外依赖的其中的一项而已，因为我们觉得那个足够真实，那个足够给我们提供保障。事实上，我们岂只是依靠钱财呢？如果把耶稣这句话再扩展来看的话，依靠名誉的人，依靠道德的人，依靠知识的人，他们晋升的果什么？都是何等的难呐，是一样的难。所以有些人说我钱不多，但我人好，是吧？有些人认为说呢，我不像某些人那么贪爱钱，可是我就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啊，你知道吗？我是爱书如命，我不是爱钱如命。有些人是真爱自己名誉的人。我也不爱别的，我就爱我的名声。为了我的名声，我不惜牺牲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舍身，让人焚烧，让自己的这个留下这个千古留名嘛，留下自己的一个好名声。但是这些和永生，这些和上帝的国度都没有关系。意思说，所有离开对上帝的依靠之外，都无法承受神的国。难到什么程度呢？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倒比一个有钱财、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你们见过骆驼穿过针的眼吗？不要说骆驼穿过针的眼。你找一只大蚂蚁，看能不能穿过你家那个绣花针的针眼，能吗？我估计都难，进不去，对吧？你硬把它塞，你都塞不进去。那么，骆驼穿过针的眼，就是比喻不可能的事。那么，耶稣所说的倚靠钱财的人就不可能，这种难意思就是不可能进入神的国。所以两重打击，一个打击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这一个前提已经告诉了所有的人，你不是良善的。第二，既然不是良善的，你也不可能把你的邪恶脱下来，而进入比针眼还窄的门，承受那圣洁的国度和永生。所以站在这样一个天国的门之前，怎么能进去呢？无法进去。所以门徒们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绝望啊！怎么会不绝望呢？谁能得救呢？倚靠钱财的人，谁不倚靠钱财？哪一个人不倚靠钱财呢？哪一个人不是在努力的、拼命的？”在自己身上找的哪怕一丁点儿的长处，来倚仗他，来想要讨神的喜悦，来想要承受永生呢？所以我觉得过去在信仰总是还有些不太规正的时候，总是不断的在找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呢？哦，我是一个哎呀什么什么样的人？哎，我的心比较善良，我比较柔软，我是怎么样？总是想方设法在自己身上找那么一点点的好处，现在发现，其实我一无是处，我是一个绝望的人，是不可能进入神国的人。但是就在人绝望的时候，耶稣的下一句话带来一个翻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是什么？这是把我们的信仰从我们自身转向了谁？转向了上帝自己。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对吧？也只有神一位能够把我们这些不良善的，换句话说，邪恶的、有罪的、贪财的、自私的、骄傲的、虚伪的人带进他圣洁的国度。他如何实现？他如何能够成就一个人所不能成就的事呢？从人的一面， 人都不能，也不可能重出神的国。但从上帝那一面，在神凡事都能。当耶稣说他凡事都能的时候，我们都期待着一个突然之间展现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什么呢？前一分钟我是瞎眼的，我现在眼睛一下子亮了；前一分钟我是贫穷的，我现在一下子就丰富了；前一分钟我还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罪人，我一下子就变得良善好了。当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他站在这里就表达了这样一个神凡事都能是什么？是他道成肉身。保罗说。我们知道，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为贫穷。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不能的，我们是没办法从我们的地步进到上帝的国度里去。那一个从天到地的路，从地到天的路，是我们走不通的。无论你想什么办法，只有。上帝从他的宝座，耶稣基督从他天上的家走到了地上，他成了一个你舍不得你所有的，哪怕你知道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但要给别人，那我做不到。耶稣基督万有都是本于他，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却成为人。什么是富足？上帝就是富足。什么是贫穷？就是成为人。耶稣基督，上帝他自己成为人，就是从最大的丰富、最大的富足，成为最最的贫穷。因为他成为受造的人，因为他住在受造的人中间，他取了与我们一样的肉身，受着种种的限制。他的降卑，他的舍己，他的贫穷，就是让我们成为富足。人不能，他凡事都能。他怎样来使这成为可能？他自己成为人。所以少年人，他舍不了他的财富，对吧？他做不到爱人如己，他也做不到全人来跟随耶稣，对吧？这是诚实的，是对的。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做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神与人之间唯一的桥梁，成为我们唯一能够进入他国度的途径。接下来一个翻转，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上帝的能，不只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当他道成肉身来成为这样的救赎的时候，带来一个在人身上的一个翻转。就是门徒们的回应。彼得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哇！我不知道彼得当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自豪感在内？一面看见那一个有钱财的人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而去了，另一面看到哇，你看看我们这一群人似乎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他们舍不下。你看我们都舍了是吧？彼得有家有船，也有什么？财富也都舍了，我们已经跟随你了，是不是很有那种成就感、优越感？一方面，我们承认这的确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在门徒身上成为可能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去思想这种可能性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果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如此的难，难道不可能的话，穷人和富人都是一样的话，那么门徒们凭什么他们就能够撇下船，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呢？是他们的道德觉悟力更高，能力更强吗？都不是，那是什么？那是上帝的怜悯，那是上帝的恩典，对吧？这件事情是人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又看见无数的基督徒见证了这样一个可能性，不只有门徒们，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听到过很多照着耶稣的话这样做的人，古代的沙漠修夫，还有很多伟大的圣徒，弗兰西斯，中国的圣徒， 像宋长杰之类，像孙大信等等，我们听说过的教会历史上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身边很多的弟兄姊妹生命的翻转和改变，这一切都见证了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翻转，就是真实和可能的。所以，信仰的奥和永生的奥秘就藏在其中。一面，我们真的承认在人是不能的，绝对的不能，不是说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而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罪人都是绝对的不能。另一方面，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耶稣基督的舍己，他自己所成就的救赎恩典，这神迹可能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卑微的罪人身上。最后，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父母、妻子、田地、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并且要受逼迫，在今世要得百倍，在来世必得永生。这句话不是太好理解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会把这句话理解为我奉献10块钱，上帝会给我1000块钱，甚至更多。所以他们甘心乐意的可能会去施舍和奉献，因为他们希望主耶稣兑现他的这样一个承诺。但是我也在想，如果耶稣说你撇下房屋或者田产或者钱财，在今世可以得百倍的话，那你撇下兄弟姐妹呢？那你甚至撇下父母儿女呢？你怎么得百倍呢？啊？还有，如果耶稣说在今世得百倍，那么为什么还要加上并且要受逼迫呢？受逼迫是什么意思呢？那受逼迫的意思就有可能你的财产要充公啊，受逼迫的意思就有可能你一无所有啊。而且当你去实践神的话语，就像历史当中许多的圣徒，他们实践神的话语，去撇下自己的财产来周济穷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真的后来自己成了最穷的人。远的不说，我们之前说那个英国废奴时期的那几位伟大的英国的那些国会的议员们，他们本来都是出身很优越的这些人士。到晚年的时候，都成了破产户啊！真的遵行神的话语，真的是要破产的呀！不是说到最后他们这个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个小小财主，然后遵行神的话语之后他们成了一个更大的富翁，不是的呀！那么是不是耶稣的应许，是不是耶稣的话有问题呢？不是的，要理解耶稣在这里说的。在今世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应该用耶稣的另一句话来理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那里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百倍不是透过你的获得得到的，那百倍是透过你的牺牲、你的失去和舍己。”获得的，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是自私的，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实践对上帝完全的爱和对人完全的爱。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求上帝的救恩，求基督的爱充满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一个真正的翻转，我们能够撇下我们不能撇下的，我们能够舍去我们舍不掉的，我们真正知道，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得以发动。当我们失去自己 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基督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带来复活，带来改变。愿主怜悯我们，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求主恩待我们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每一句话语，求你击中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忧愁，不要让我们再带着肤浅的喜笑，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全然的绝望，不要留给我们在自我里面有任何一丝丝的盼望。主啊，当我们还在挣扎着如何用我们自己的行为、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获得那属天的荣耀与祝福的时候，主啊，求你彻底的粉碎它，不要让这些东西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助长我们的骄傲、虚伪。求你让我们就近你，主啊，拆掉、撕毁。拆除这一切隐藏的东西，遮蔽我们的东西，主啊，你对我们有要求，但这样的要求是我们这样一个罪人无法达到的。那我们更相信你预备了那更美的事，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为此所付出、所舍己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同得神儿子的荣耀，而这份荣耀也是让我们在与你同行、顺服你的过程当中，一同的去迎娶和体会。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也承认，我们不能。我们无法舍己，我们无法爱人，我们也无法全然的让你做主。但是今天，福音的大能要在我们这罪人身上显明为真实的。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经历死，也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从死里复活。主啊，带我们去跟随你，带我们去走这一条我们。不喜欢走的道，愿主的爱激励我们，吸引我们来跟随你，让生命在我们身上真正带来这样的翻转和改变、更新，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